老公，人家订了一间 villa 哦。
啊，又度假？不是要存钱买房吗？
我是订了凤凰 villa。
哇，竟然有千坪花园、15项休闲公社，回家就像度假哎！
而且花园比房子还要大呢，
还有我最爱的游泳池，耶！
龙大营建 villa 生活，10年防水保固，2至3房，
0739855555，
凤凰 villa。
这是大观念，就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有时候一些小毛小病可能不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可以靠小朋友的抵抗力自己去让他好起来。尤其像发烧嘛，很多人都已经在宣传发烧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体把体温调高是为了要杀死那些病毒跟入侵的这些东西。 对，但如果在身体尝试要调高，然后让免疫系统启动去杀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帮他降了体温，那可能是在帮倒忙。对，但台湾的爸爸妈妈通常
直接给退烧药，
马上给退烧，没错，那你的身体就没有机会去用它的自己的免疫系统来杀死细菌、杀死病毒。
未来的外星孩子的地球母地，
前进吧，未来呀，走吧，走啊，大步迈向崭新的未来吧。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周的《外星孩子地球日记》，我是地球妈妈。今天开场呢，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是，因为我今天邀请了一个我非常心仪的爵士女伶，她同时又是一个药师。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她来呢？因为希望能够透过她的一些知识以及她的优美的嗓音来跟大家聊聊有关于儿童用药安全的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们现在来邀请药理师师。
Hello， 大家好，我是师师。
哇，诗诗声音真的超级好听。然后为什么我特别会很想邀请她，又非常喜欢她，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地球妈妈平常很喜欢听爵士乐，因为爵士乐对我来说，可能别人来讲是很放松，然后听起来是例如说睡眠时候睡眠前听啊，或者是说可能在放松时候听的，但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振奋我精神的一个乐曲。我平常只要在就是很精神比较低迷，或者是说就是状况比较不好，还是情绪比较不好的时候，我只要听爵士乐，我就可以完全的重新像是浴火凤凰一样获得新的能量。
真的，你跟我一样哎，我其实如果要放松，我会听那种什么下雨的声音啊，大海的声音。对，但真的要就是提振精神，觉得一天开始了，我一定是听爵士乐。
真的，因为我觉得爵士乐有一种很神奇的魔力，它可以让人在很紧绷或者是在很 情绪比较不稳定的时候，你可以得到舒缓。因为我觉得这个比较特别的状况是，因为我的大儿子他是有自闭特质的小朋友，那因为他有综合威廉氏症嘛，那威廉氏症的小朋友他们是基本上对音乐是有高度的兴趣跟也是高度的敏感，那自闭症的小朋友通常会有一些焦虑的情形，可是很奇妙的是，可能是我在怀他的时候我就很常在听爵士乐，所以当我在放爵士乐的时候，他如果可能情绪有一点不稳定的时候，听到爵士乐会完全的放松下来，而且是可以非常的沉浸在音乐里面，然后是可以跟着摇摆或是跟着唱歌，所以我觉得爵士乐真是好棒棒。
真的，我之前好像有跟地球妈妈分享过，就是我2016年那张专辑那个哼哼与泰戈尔的诗，我在 live 演出的时候呢，有一个听众他们是夫妻来听，然后买了专辑回家，结果想不到就是过了几天他们私讯给我说他们爸爸好像也是足不出户很久，可是有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他稍微有一点自闭倾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想要外出，然后他们买了专辑回家在家放嘛，放完他爸爸居然问说，哎，你们上礼拜是去听这个音乐吗？那什么时候还有？爸爸也要去，然后他们就很开心。对，他觉得爸爸很多年没有想要出门了，可是居然听到这个音乐，他想要出去。我想这就是因为爵士乐的力量了，就是它是一个浓缩当下的生命，当下的这个就是所有的力量在里面的一个音乐。所以即使它听起来可能好像很放松，或是好像很慵懒，但事实上它能量是超级大
的。真的，我觉得能量真的超级强。所以我那时候只要是在七八月，因为在中正纪念堂不是都会有爵士音乐节吗？那我们就会去，然后去那边，然后去买一些好吃的东西，然后在那边坐在阶梯上，然后享受一整个晚上的那一种愉悦，然后享受一整个晚上的那一种就是放松愉快，就是你可以在那边获得能量，甚至在你可能在比较低潮或者是你比较需要能量的时候去听爵士乐，你会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甚至是因为刚好是有制作像这样的一个专辑嘛，那我也试着把专辑就是放给孩子们听，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歌词也很可爱，就是像你歌词里面会有一些动物啊，就是动物在做什么啊之类的，所以其实小朋友听到就是他认识的动物，再加上那个曲调又是很舒服的，那他们就会非常沉浸在音乐里面。所以我也是非常想要推荐给每一个就是家里有孩子的家长们，就是可以去听听芝士这张专辑。那这张专辑叫做什么？
叫做《哼哼与泰戈尔的诗》。
对，没错，而且是 Spotify 上面有，因为我都是靠 Spotify放出来给小朋友听，然后甚至是有时候睡前，然后你想要放松，然后刚好是自己的 me time， 你就会想说啊、哦，放个一个好听的，就是芝士的这样的一张专辑，然后配上也许是一杯红酒或者是一杯啤酒，无所谓，那就是一边喝的同时，一边享受这个音乐带给你的一些能量，你会发现比较好入睡，然后隔天又可以充满精神。真的超棒，
真是太有疗愈的力量了，这是做对事，
超对。而且我觉得你另外一份工作就是药师这件事情也是帮助了超级多人的一份工作，所以也想透过你的知识跟你的一个就是工作的经验跟背景来去跟大家聊聊药师的工作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药师这份工作嘛，其实说起来它有一点尴尬，可能很多尤其是台湾人会搞不清楚，想说明明就有医生了啊，药都是医生开的，那药师难道真的只是帮我把药包好拿给我吗？
对啊，当初我有这种疑惑。
对，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药师那他详细到底在做什么事情，对，但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医生他专门的是诊断病情啦，对啊，所以对医师来说呢，药师是他的应该是最好的帮手，来辅助医生做他的咨询，然后例如像药物本身其实每一个药都他们都是化学合成的东西，所以他们有很复杂的学理在后面，然后甚至是药物跟药物之间也有交互作用的可能性，所以药师等于是在帮医生做一个把关，就是我们提供丰富的药物的知识，然后我们也帮助协助医生说当你需要这样治疗病人的时候，那在药物的治疗上面我们可以给什么样的建议，有没有什么替换的方式等等的，对啊，所以我们应该算是他们的，如果说这个在治疗上面他们是将军好了，我们可能是那个叫做什么、军师，
军师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我们应该算是他们的军师，然后提供一些比较好的建议这样。 对啊，所以其实药师可以算是药物的专家，嗯，但治疗的话的确真的是医生需要仰赖医生的经验。
了解，对啊，因为也是刚好前阵子小朋友就是在年初的时候，嗯，或是在去年都有进出过医院，嗯，例如说他可能我们家老大是肠套叠住院过，然后弟弟也是在同一年的年底在，啊，因为我想一下，他是因为热痉挛住院，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在桃园，因为我们是在布桃就是急诊跟住院，嗯，那后来我就有一次就收到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宣传单，因为那时候药师他们刚好在发，嗯，他就说哦，因为刚好最近正在倡导说有关于用药安全这件事情，所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哦，然后填一下问卷，然后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如何安全的用药，嗯，所以我这边也是想要问一下诗诗，就是有关于像我们常常会听说安全用药的一个准则，那尤其是小朋友他们的一个安全用药准则究竟是会有哪一些条件呢？
其实儿童啊，因为儿童他是未发育完成的大人，嗯，那大部分的这些药物实验它是针对大人来做设计的，当然也有儿童专用的，但比较少，嗯，所以通常一个药物会用在儿童身上，我们的大原则都是能不用药不用药，哦，理论上来说，尤其是就是更年轻的就是小朋友的部分，我们是都是希望能不用就不用，所以儿童的用药要注意的是除了身高体重年龄之外它要精准，嗯，对啊，但是因为台湾的父母相较于可能国外来说我们更呵护自己的小朋友，
对，
所以台湾的小朋友用药量其实有点太多了，就是站在药师的观点，我们整个医疗的这个团队的观点都会认为说儿童是用越少越好，嗯，然后能不用不用，嗯，但是要用的时候他该用的一个疗程你还是要把它用到完了，
哦，
对啊，
所以会分药吗，嗯，就是
所以这个是大，嗯，这是大观念，就是父母对父母来说，有时候一些小毛小病可能不需要用药的时候，我们可以靠小朋友的抵抗力自己去让他好起来。尤其像发烧嘛，很多人都已经在宣传发烧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人体把体温调高是为了要杀死那些病毒跟入侵的这些东西。对，但如果在身体尝试要调高，然后让免疫系统启动去杀死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帮他降了体温，那可能是在帮倒忙。对，但台湾的爸爸妈妈通常
直接给退烧药，
马上给退烧，没错，那你的身体就没有机会去用他的自己的免疫系统来杀死细菌杀死病毒嘛。对啊，
真的，而且
所以像这个观念就是你要一直给，嗯，一直给啊，但他们不一定知道。
对，因为其实你知道医生都会告诉我们说啊，你那个38.5度以上你就要马上用药，然后不然就是然后医生，嗯，因为医生这样讲，然后我们又看小朋友这么不舒服，你就想说那是不是给他药赶快退烧，让他不要一直烧这么高，然后我觉得可能一般家长也会有一个错误的想法，他可能会觉得说啊，那个烧太高烧久了可能他的脑神经可能会受伤会受损，那小朋友是不是因为这样就会有一些就是智力的状况发生，或者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病症这样，嗯，所以家长就会觉得38度哦，紧张38.5赶快喂药，就是我觉得像你讲的也是，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人体它是有一个可以调节的系统，我们有办法去靠自己的一个免疫系统，嗯，或甚至是身体上的工作来去降温，那其实
对，
也有蛮多医生啊，或甚至是有一些护理师健康人员等等的，他们都会提倡说我们可以用比较物理性的方式来去达到降温的效果，那小孩子就是尽量不要用药，就像诗诗这样讲，就是因为他像刚刚听起来就是说药物的部分其实针对于小孩子的一个药品上，其实在研发或在创作创新的时候可能比较少有类别是专for小孩子的，所以就是其实现在小朋友用的药基本上也是大人同时可以用，那我刚听的是有点紧张，是觉得说哇，所以有时候医生可能开的那个药剂小朋友吃可能太重，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可怕的，欸，
不过因为最近几年在推广用那个儿童专用的药水啊，嗯，所以他们都一罐一罐的嘛，
对，
那个就是真的是帮小朋友设计的，
哦，
对啊，
而且那些药水你知道家长们通常都会有一些，嗯，会特别希望医生开某一个药品，例如说西普利敏，
哦，对
对，因为，啊，小孩开那有4岁，然后他就不会在那边就是闹什么，嗯，他就喝了马上就睡觉，太棒了真的
马上睡觉，
所以我有曾经就是你知道很荒谬之后看到医生 开那个药，我就特别开心，说好特懂哎，晚上他们都会早睡。
太好了，太好了，减少爸爸妈妈的烦
恼。对，可是后来想想，一直吃药好像也不是办法嘞，也不能用药物去控制
小孩。因为大部分是症状治疗啦，对。
那
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可以利用这些药物的算是副作用，来让小朋友轻松，爸爸妈妈也轻松。
对，可是我觉得我曾经有遇到一个状况，我觉得有点可怕是，是因为我不知道有些小孩子可能对那个就是支气管扩张剂，他会有一个过敏反应，就是他会过嗨。然后有一次刚好带小朋友去看诊，然后医生刚好开了那个就是支气管的扩张剂，然后当天我想说他怎么都不睡觉，然后怎么那么嗨，然后我就觉得很
糟糕，
很可怕。我想说不对啊，医生开药不是都会想说，因为开药目的是会为了想要让小朋友或是让我们成人可以达到休息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会让我们嗜睡嘛，会让我们想要睡觉。可是那一天他太嗨了，然后一直不睡觉，我就觉得很惊恐。就是一直到凌晨三四点还没睡，他还起来就叽叽喳喳一直讲话，然后跳来跳去这样。
哦，
对。然后我想说不对，隔天就赶快拿着药，然后再载他回去问医师说：“医师，你昨天开这个药，他整晚不睡觉，你是什么原因啊？”然后医生一看就说：“那个支气管扩张剂的问题啦。”我说原来有些药也会有这种副作用，
对对对，
我觉得很可怕、欸。
其实就是你知道这种事情就是个体反应非常的不一样，所以可能有的人不会有什么感觉，有的人他就会非常严重。
嗯，
对啊，所以像药物副作用这种事情，它也是每一个小朋友，甚至是每个大人，它差别都很大。
哦。
对啊，所以为什么说用药要精准，然后用药要小心，然后大家不要滥用，尤其是不要吃别人的药。
哦，
有时候那种什么哥哥生病，然后没吃完，然后后来弟弟生病又给弟弟吃，这千万不可以。
我这个到时候会剪来当那个预告，这个太重要，因为很多阿公阿嬷他们讲说啊，那个之前哥哥感冒啊，症状差不多，拿他之前没吃完的药继续吃就好。我想说症状不一样吧，而且连体质都不一样，怎么可以这样吃？
完全不一样，而且有可能连体重都不一样，你不可以这样共吃的。
对，因为真的是太多长辈会有这种我不知道是迷思，
是、啊、
还是说觉得这样比较好省事、可是我真的觉得比较省那个看医生的钱啦、就是
真的比较省，而且没吃完的药就该丢掉就丢掉。
哦，
对，
像这个后面其实会有一些我之前跟家长收集的一些 Q&A， 刚好也是拿来问一下诗诗有关于比较家长平常比较常见的一些问题。例如说有家长有问，他就问说，如果小孩子吃药吃下去，可是他可能觉得药很苦或是不好吃，他吐出来怎么办？是还要再给他吃一包吗？还是说就不要给他吃了？
吐出来这件事情我们要观察一下，因为假如说我们今天用的是药水，妈妈大概会知道说我喂了几 cc 进去，对不
对？
对。那如果是药粉的话，你可能要去量一下说刚刚她喝了几口水，因为有可能现在妈妈都是药粉到嘴巴然后再喝水嘛。你观察一下她吐出来的量，如果她其实只有吐一点点，那表示说大部分的药已经吃下去，这时候你不用补了。对，因为你一旦补了，有可能那个剂量就太大。但如果它是完全吐掉，而且它是吃下去立刻吐掉，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说，哦，那我是不是再补一次？要不然，通常我是绝对不要再补了，我们担心就是药量的问题。
哦，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会建议说，先看看他吐出来的情形来去做判断，是不是要再多给一包给他吃，或者是就先等到下一餐再喂这样子。
是，你就先看时间。第一个是他吃进去马上吐了，还是他吃进去过了半小时一小时才吐？如果过了半小时一小时才吐的话，那其实药已经吸收的差不多了，那就不用补。那但他如果是吃下去立刻吐，那这时候你就观察他吐出来的量。如果量很少，那也不用补了。但如果是吐很多很多，就是几乎都吐出来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再考虑来补喂一次就好了。
哦，可是因为刚好前阵子因为靠小朋友们轮流在感冒，所以去诊所看了4-5趟。那我有一个疑问是，因为有时候问药剂师，他们会跟我们讲说。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Hello， 喜欢我们外星孩子的地球日记节目的朋友，欢迎 Apple Podcasts、Mr. Bus、
给我们五星评价并留言给我们哦，并分享给所有的朋友们。如果从不同的平台收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也欢迎到 IG 私讯地球妈妈来跟地球妈妈聊天互动哦。更欢迎家有特殊儿童家长，或是想认识不同特质的朋友呢，还是想跟地球妈妈一起用正能量爆棚的朋友，一起加入 LINE 社群，搜寻地球妈妈战队就可以找到我们喽。
Every little single moment, a miracle happens. 于是老鹰有翅膀，猴子有尾巴，蜜蜂有很厉害的雷达。God finds you by creating. Every little single moment, a miracle happens. 长颈鹿长得很高，大象有长长的鼻子啊。When baby coming into world, we know love happens. 每一次微笑，每一次亲吻，每一个拥抱的时刻， God finds you by creating. Every little single moment, a miracle happens.
药水跟药粉一起吃，所以我常在思考说，这个东西到底是要分开吃，还是一起吃的作用或是效果比较好，还是其实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嗯，其实是药水它也只是某一个成分把它做成药水的状态而已。嗯、那我相信，就是现在的医生他们能开药水，他们会尽量开药水，因为就是政府也在鼓励这件事情。
怎么说？
那肯定是医生、哦。因为那是儿童专用的，它剂量也好算，然后家长也好使用，所以能够开药水其实是比较，我们是比较希望是这么做啦。但是也许有一些药它真的就是没有药水可以选择，这时候医生就会选择就是用药粉，那他可能是把就是整颗的药然后切成他需要的量以后再分下去嘛、嗯、再磨粉就是分装。但是磨粉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它没有那么均匀，再来是它很容易受潮、
嗯、对。
那你说吃下去的时候我们一起吃吗？是没有关系的，因为都是可以一起吃的东西。
嗯嗯嗯，
对啊、哦、嗯，所以我觉得你拿药水去调一点这个药粉把它调在一起吃是 OK 的啦，没有问题，只是那个量你还是要拿捏，就是我可能调了50cc， 那我就会知道说他刚刚喝下去大概就是50cc 这样子。
哦、嗯、原来如此，所以其实就是差别其实不大，只是我觉得有时候可能是因为药水他为了小孩子而做、嗯、所以他那个味道会甜甜的、嗯、小孩子好像比较好吸收。
当然啦、啊、他们就是专门给小朋友用的，所以我也很鼓励家长就是尽量喝药水啦、
哦、
虽然一次拿回去很重，可能6罐7罐，
对，
很烦这样。对，
一次去看个医生来退烧一瓶，然后那个可能、咳嗽糖浆一瓶、嗯、然后可能那个化鼻涕的一
瓶，
然后我想说全部混在一起好像味道也怪怪的、嗯，
那就慢慢喝咯、哦、就一个一个喝咯，他们的味道都调得很好、
啊、有那儿童牙膏的味道。
对，小朋友超爱喝药水的，还要小心他不要喝太多
哦。还好，而且我觉得药要放在那个比较安全的地方，不要让小朋友碰到的地方、嗯、有时候他们当糖果还是糖果水在喝，好可怕、啊、
真的。你看不吃药也烦恼，爱吃也烦恼，
对，这真的是家长的苦恼。
真的家长觉得非常烦。
真的。
嗯、哦，
那接下来其实也有家长问说，就是小朋友可能平常都有吃一些营养品、嗯、例如说钙片啊或者是什么叶黄素等等的、啊、那如果刚好小孩子在这段期间感冒，他必须得要吃药，但是又不想要去断这个营养品的话、嗯、那基本上这两个东西药跟营养品会冲突吗、嗯、那要怎么吃会比较安全呢？
大部分其实应该是不冲突啦、嗯、就是我们 只需要区分它是饭前饭中饭后，就是它吃这个药的应该要吃的时段、嗯、但通常营养品是没有规定，因为他们就是食品嘛，所以你什么时间吃都可以、
哦、
所以如果比较担心的家长我建议是错开啦，就是假如说因为营养品随时吃没有问题、嗯、对不对？所以假如今天医生交代说你们家小朋友的药是饭前半小时要先吃，那你就饭前半小时吃医生开的， 然后你可能饭后或者是两餐之间你再给他吃他的营养品，就是把他时间错开，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嗯，除非因为营养品的种类实在是太多了，嗯，所以除非他今天吃的营养品有可能有中药汉方的成分在里面啊，嗯，或者是的我们也不确定家长到底补充了哪些东西，所以有时候是你在看诊的时候你多问一句，嗯，如果医生很忙没有空理你的时候，你就多跑去问一下药师说，哎，我有在固定吃这个，那它会不会影响。例如说我说益生菌好了，嗯，很多家长都有在吃益生菌，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感冒医生会开到抗生素，
对对对，
抗生素会杀死益生菌，哦，对，那你就白吃了，
欸，真的，
所以那一定要错开，哦，对对对
对耶。
如果你想说，欸，我吃完益生菌马上吃抗生素，哇，那好菌就这包浪费掉，
就被杀光光了，嗯，没有用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一些真的是要分开啦，
哦，所以就是也是要看就是小朋友他用的药是什么样的药，然后以及就是看平常家里补充给孩子补充的是什么样的营养品，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透明化的跟医师说，然后也透明化的跟药师
直接讨论，
对，就直接询问，然后我相信因为专业人士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比较安全或是比较正确的做法，那我们就是多问不要害怕，然后以及就是听从，
对，不要害怕，
对，听从专业人士的一些建议，嗯，然后我们就是给孩子例如说适量或者是定时给予吃药或者是营养品等等的，嗯，哇，这真的是很重要，
啊，其实多问问题真的没有关系，就算他可能就是翻了白眼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答案。
翻了白眼我实在是太有感触，因为我是个很爱问问题的妈妈，我就曾经有看过翻白眼的，嗯，但是我有的不行，我要问清楚，
但没有关系，你忽略他的白眼，对，因为我要知道答案啊，而且我要我小孩健康啊，所以就问他了。
对啊，我想说不行，我真的要问清楚，如果我今天没问清楚回去给他吃错的话那怎么办，然后我就是好，你翻了白眼没关系，但是我还是要问到底。
没错，打破砂锅问到底，而且也不要害羞，就是他可能会笑你说，哎，你怎么给小孩吃这个，这样，
哦，对，
没有关系，把问题都全部拿出来问。
没错，大家要就是不怕丢脸，反正就是我们自己不尴尬，尴尬就是别人。
真的，因为你不问你到时候自己 Google 又找不到答案，这不是更
难过。对，真的，
对啊，
可是你说到这个，嗯，我突然有一个问题想问，但是我觉得这等我们家长这 QA 问完之后，嗯，我再来问你好了。
好，
对，因为刚好我曾经有遇到。
哦，真的，
对，好，那我接下来就是有家长有询问说，就是如果小孩有这个药品的话，那基本上怎么保存比较好，嗯，就是因为现在台湾的这个环境比较潮湿嘛，所以有时候像你说的，嗯
啊，
那个药粉可能会受潮，那我们比要怎么样去保存它会比较好，
药粉真的是非常容易受潮啦，嗯，所以其实我没有很赞成小朋友吃磨粉的药，但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嗯，因为选择太少了，
对
对，所以一样的原则是能药水我们就药水，嗯，就是这样，可能保存上来说也最容易，因为那个你不也不一定要冰，嗯，你就是开瓶之后这一次的疗程如果真的没有喝完就记得要丢掉。对，药，哦，水就是储存在阴凉的地方，放不放冰箱都没有关系，但是没喝完的就是倒掉，哦，然后那个瓶子就回收，这样就好。但药粉的部分你就要更小心，因为台湾真的太潮湿了，然后我们也很担心家长带来带去，你可能在车上高温，嗯，然后他拿去学校啊干嘛他又受潮嘛，嗯，所以比较建议大家是你回家之后把这个药粉如果你想放冰箱你是可以放，那不然就是一样放在阴凉的地方，嗯，然后要吃的时候再拿一包出来，这样就好。那一样，哦，一样原则是如果医生说这个是要吃一个疗程，他可能是抗生素要吃到完，嗯，那你就把它吃完。那如果不用，他只是症状治疗已经没症状了，那你就把剩下的药可以丢掉，对，不要留着，因为这些磨过粉的药啊它真的放没办法放超过一两个礼拜的，嗯
嗯，了解，
对，所以嗯，所以你看每次磨粉医生也不会磨太多，他顶多三天五天，
哦，对，
你跟他说帮我磨一周，放到第七天你看那个药粉可能有点变色，
哦，对，
变色它的药效就会受到这个影响，
而且会结块，啊，就是磨起来硬硬的，
会结块啊，对对对对对，所以不要放，就是药品只要磨过粉，嗯，不管你储存的再好了，它只要磨了粉它就会受潮，所以赶快吃完，就是能吃完就照着医生医嘱把它吃完，然后吃不完的就一定要丢掉，
哦，嗯，那我想接下来问的是就是像这个不要吃的药，嗯，我们是要怎么样去丢弃它，因为我曾经有听一个新闻是说，嗯，就是因为有些药毕竟是化学做，所以它可能会污染一些水源或是土壤等等的，嗯，那这个我们不要吃的药是要怎么处理比较好，
其实现在诊所药局都有就是开放民众回收药品啊，嗯，就如果你真的有关心到环保的议题的时候，嗯，你就带回去诊所，他们都有那个医疗废弃物的袋子，那会有专门的厂商把它收走，就是它是一个红袋子，上面有骷髅头的，嗯，哦，对，
毒气，嗯，
医疗废弃物，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个他们诊所跟药局还有医院其实也有，嗯，就是都会开放让大家可以回收药品，嗯，
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常常会很困扰是小朋友就是刚好他疗程吃完，但是剩下的药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就觉得丢好像倒马桶，啊，或是 倒在水槽里面好像都会有点污染整个地球的感觉，嗯，那个药粉你也不知道要怎么丢就会觉得很困扰，那你又不想说你又没办法整个连罐子一起往垃圾桶或是垃圾车丢掉，就有时候怕还是会污染的问题，所以刚好也是借由师师的专业来告诉我们说这个药如果我们不吃，嗯，我们可以怎么样处理，就是拿回去可能药局啊或是医院啊，嗯，诊所等等的请医院的或是诊所的一些人员去帮我们做回收，那这个部分会处理也比较好。
对对对，嗯嗯，它是会有专门的公司专门在处理医疗废弃物的。
哦，那太好了，刚好 这边也是宣导给大家知道，嗯，不然就像地球妈妈很担心地球的问题，我们还是不要污染地球好不好？
对，我们还是爱地球。
对呀，啊。好，那接下来其实也有家长问说，就是如果小朋友的症状很明显改善了，那他可能还没有吃完那个疗程，那剩下的药还要继续吃吗？嗯，
那就是要看这次医生他开的药他到底里面包含了哪些，嗯，所以其实在领药的时候你应该要就是问一下药师说，哎，这个是症状治疗的吗？那我是不是没有症状我就可以不要吃了，嗯，如果他说是你就把那个勾起来，但假如他说不行哦，这个可能 是抗生素，他要把它吃完一整个疗程以免产生抗药性的话，嗯，那你就一定要把它吃到完，没有症状还是要吃到完。
哦，
对，因为有时候是家长觉得没症状，
对对，
不一定他已经完全把这些病毒或是细菌杀死了，对啊，所以嗯，所以就是在领药的时候要问清楚，然后把那个药品的记号把它做好，这样，对啊，嗯，
你知道这个也是长辈很常会做的事情吗？嗯，说哎，得喝啊，你别给我记啊，你个记黑化学不好，哎，对身体，哎，对黑有记不好，怎么之类，
伤身体的。他们的担心是对的啦，长辈的担心也没有错，嗯，但是因为有一些药物它其实是真的要把一个疗程结束掉会比较好，
嗯，
这对长远来说比较好，
哦，
对啊，我们总不希望说产生抗药性之后我以后药越吃越重
啊。对耶，这真的是这个蛮重要的问题，嗯，了解，
对对对，
嗯，那接下来也有问说啊，就是小孩用药它的副作用很强怎么办，然后医生开的药是真的安全吗，嗯，这就是有刚好回到我刚那个情形，就是那个经验分享，就是小朋友吃到那个支气管扩张剂然后超级嗨，或者是吃到可能某一些药它嗜睡的很严重，那像这样的一个副作用比较强的药我们遇到然后看到小孩这个状况的话，嗯，我们到底是接下来怎么处理，例如说可能请医师再换药，还是说我们就直接停药这样，
嗯，哦，我觉得嗯，这种问题就是第一个医病关系，
嗯，
就是你跟医生的关系是不是够密切，因为其实医生不会希望让家长困扰，他也不会希望小朋友有那么强的副作用造成他的不舒服，
嗯，
所以理论上面来说医生是不会开过重的药来治疗小孩的，
嗯，
就是台湾的医疗水准其实非常高，所以第一点是我们要信任医生，嗯，但是每一个人的身体真的很不一样，可能他一样都是开这样的成分，十个小朋友只有可能某一个人家的小朋友反应特别大，嗯，可是其他九个小朋友可能没有，所以当你们家的小朋友真的有特别严重的副作用出现的时候，啊嗯，这时候就是家长可能先不要紧张，然后隔天就带着药，然后把就是副作用的状况就是跟医生做讨论，然后让医生来评估说需不需要换药，还是需不需要调整剂量，
嗯，
对，我觉得这样会最好吧，而且透过这样的方式他能够在病历上面去帮你做记录说，哦，其实可能这个药不太适合他吃啊，然后他的习惯性可能会怎么样啊，这样就是也是让医生更加了解我们小朋友的身体状况，所以多跟医生做充分的沟通，就是一样这个不要害羞，
嗯，
然后也不要觉得说这医生好烂我马上明天换一个医生，就是也不用这样，
很多人会这样，说这间看不好我可以看另外一间更厉害，
对，
吃一次就好，那也很可怕。
其实不对，没错，就是吃一次就好，也是蛮
可怕的，
也是蛮惊人的事情。
对，有些长辈会讲说，可能你为什么带小孩子去，然后看了三四趟都还没好？那谁谁谁去了哪家诊所，他吃一次药就好了，你怎么不带去那边看？可是你后来就觉得吃一次就好，真的也蛮可怕。但是我是觉得孩子的状况是，他本来是很严重的感冒，慢慢的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样是一个疗程，或是一个医疗的一个算是疗程来说，其实对我来讲是比较渐进式，是比较安全的，而不是那种当下你吃完立即有效，或是立即就怎么样，那个真的听起来会比较惊悚一点。
很恐怖，其实没有仙丹。认真说，地球妈妈的观念是非常正确的，就是像感冒这种疾病，它都是症状治疗而已，实际上让你好起来的还是免疫系统的作用。那这个免疫系统它本来就需要就是7天左右的时间去让它发挥功能，所以医生也只是说我开一些症状治疗的药，让你们的小朋友可能比较舒服，然后让他的免疫系统在比较舒服的状况下就是继续去帮你把这些病毒杀死。对啊，所以阿嬷他们喜欢的那种吃一包就好的这些诊所，我觉得医生压力也很大。
对呀、啊，很可怕的。
对呀、啊，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大家有这种家庭医师的观念，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每个小朋友都是特别的，每个小朋友都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跟你的医生，你的家庭医生，他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然后让他知道说。我们家庭的习惯，希望他的疗程就得到什么样的改善，然后我们家的小朋友的个体状况是怎么样的，这样，然后等到这个医病关系，他们之间的信任感越来越强的时候，医生就可以给你一些正确的建议，例如可能阿嬷真的希望说吃一包就好，可是医生就可以慢慢跟他说，哦，你还是这个，我们让小朋友的抵抗力慢慢起来，这样会更好，就是他才有机会去做病患教育。对，
对耶。而且有些阿嬷还会不信任医师，就觉得脑科灵啊，然后那个上甲那些几盖的或什么的，然后阿嬷其实本身也是很爱去拿药或跟吃药的一个群体啦，我这样讲，
真的
没事
还要去药，就是 hospital shopping，
对，去医院好像是在去，就像是在去 party 一样，整天都爱去医院，然后哪边痛就一定要吃药。这也是，我觉得这在用药上面其实也是有个很大的问题，对于老人家来说，
这也的确是。也会造成医疗团队的害怕跟担心啦，就是我们很担心开了药你到底吃了谁的我们都不知道，然后你可能就是手上有一大堆不一样医生开的东西，这样那就很容易有交互作用了。对啊，
什么是交互作用？
交互作用就是我们比较担心的是重复用药，例如说阿嬷可能她在膝盖痛已经去拿了一个止痛药，然后他可能又喉咙痛，又去看耳鼻喉科啊，又拿了另外一个退烧止痛药，然后可能又去什么别的科，他会重复有类似就是类似功能的药物，他不一定是同一科，可是可能是在同一个大类里面，那他就会造成累积性的重复用药。那重复用药的缺点就是他会对我们身体造成负担啊，有时候严重一点，可能肝肾都会出现问题。对啊，
哇，那像这样的状况，怎么样一个流程比较正确？如果例如说，我真的这个礼拜刚好这边痛，那边也痛，然后我去看了好几个医院跟诊所，我们要怎么样去做会比较正确？
如果都是去诊所的话，在大医院的话比较不担心交互作用，因为医院的病例是共通的，所以他们现在都已经做到很精准，所以他会跳出警示。所以你可能看完第一个诊，然后第二个诊的医生他其实看得到你刚刚上一诊的病例，所以在比较大型规模的医院里面，他们靠系统就可以避免掉交互作用，这是大部分的状况。但假如你是在诊所，就像你刚刚说 A 诊所、 B 诊所、 C 诊所，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把你的药带着，然后先跟医生说，哎，我刚刚有先去看这个哦，啊，我刚刚现在在吃，手上有吃这些东西，那医生就知道说什么东西他可以不用开，那甚至如果药师有空的话，他还可以帮你看一下说适不适合一起吃，这样。那假如说你没有家庭医师，那也许你有信任的那个就是社区药局的药师，那也可以把所有的药都拿着，然后去烦那个社区药局的药师说，啊，你帮我看一下啦，我这个一起吃，干我要紧，这样。
哦，真的，我觉得社区型的药师真的也很重要，因为几乎可能附近的诊所都是同一家药局开的，你就会觉得啊，他手上知道我们可能刚去看了什么，那他比较清楚说他刚配了什么药给我，然后我可能后几天可能会看了什么，他又配什么药给我，他可能比较清楚说我的状况要怎么吃比较安全。
对对对，但当然还是要跟医生告知啦，所以就是也带着药去跟医生聊聊天，然后也把所有的药都拿去再跟药师聊聊天，这样
对，那这很重要，大家划重点。制药这个东西真的是，你如果没病没痛就算了，可是你如果真的病痛压起来，可能同时间这边痛那边痛，然后你可能固定又有吃一些，例如说慢性疾病，它可能高血压什么
的
药，你还是会有基本的药要吃，所以其实光是吃这些药，你如果没有把它用的，就是你在用药上面没有安全去做一个使用的话，真的对你身体的负担太大了。
是啊，而且很多药它其实是不能共用的，不能同时之间使用的，就是我们刚刚说药物交互作用。那 这就是药师的专业，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拿去那个社区药局问他们问题，他们可以帮你查询一下，
对，
就是能不能一起使用。对啊，
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很重要，很重要。
好，那就是也有家长问说，就是小孩子一定要吃到营养品吗？营养品是不是真的是必要的？那如果真的必须得要吸收，就是要吃营养品的话，那有没有就是药师推荐一定要吃的？
小朋友的营养品哦，老实说，我觉得儿童的营养吸收能力算是蛮好的，甚至是比大人更好的，所以他只要不偏食，他营养均衡的吃饭的小孩，我觉得应该是从食物里面摄取都是够的啦。除非你们家小朋友可能真的例如都不吃青菜啊，或者是他可能都不喝水啊，就是严重偏食的小朋友，这时候家长才需要去考虑说我需不需要给他营养品，要不然从食物里面摄取是最天然的方式，我认为啦。对，那如果真的要吃营养品的话，我可能也只会推荐小朋友吃益生菌。对，
因为刚好讲到这个，是因为之前听你一集是跟一位博士有去讲那个益生菌的部分，因为刚好
蔡教授，
对，因为蔡教授他之前就是我们刚好也有吃他那个就是好心情，因为他那时候在医院里面
是
有做一个类似像是研究，他就是请那个自闭症的小朋友跟患者去吃他那一款益生菌，然后去研究那个小朋友的状况或者是患者的状况是不是有比较，例如说情绪比较和缓或者是比较好入睡等等的，因为有时候就是有些自闭症患者他们是高压状况下然后比较容易紧张，他其实不好睡，然后也睡不熟，然后再加上可能他也在症状在发作的时候，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就是可以很舒缓的去冷静下来，所以反而我觉得像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觉得好像叫 P128 还是
对，应该是 PS128
就是好心情这一款的那个益生菌是真的有效去帮助，就是例如说可能有自闭症的小朋友，或者是你很肠胃吸收比较不好，或者是你真的比较睡不好，那其实基本上它有达到一个就是帮助的效果。
他们那时候做了非常大量的关于儿童就是使用益生菌的这些研究，
对，
那确实蔡教授他在这个精神菌，因为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对精神菌有没有了解，因为这几年菌肠脑轴的学说发现嘛，所以就验证了非常多这个肠道菌，特定的肠道菌，它的确是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比较好啊，让我们的这个神经大脑更健康啊等等的。那当时蔡教授他现在发现的这个 PS128 这支菌，它就是确实可以透过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然后让血清素跟多巴胺都比较稳定。那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嘛，
对，
所以幸福荷尔蒙多一点的时候，小朋友他就会比较镇静一点。
对，對啊，真的，
所以就会像你刚刚说的，他可能一些问题就会因为透过补充了益生菌，因为平衡了他的血清素跟多巴胺，所以他就会比较舒服一点，比较开心一点。但你说他能够拿来当做药物使用吗？就是说，假如我都不用其他药物，我就只拿这个精神菌来做药物吗？可能也还没有到这么厉害。他就是他当做一个辅助是很适合的。对啊，而且他非常温和。
对。
对，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就是可能工作压力太大，然后很想要跟人家吵架，这时候我也会吃一下。
哎，这个有作用啊，这个
有
可以有效
减缓，可能是心理作用吧。心理作用吧，觉得我这样我心情比较和平一点，就不用跟别人吵架。
那你这样讲，
蔡教授听到我们这样他太开心了。
我突然觉得这个真的是小朋友要吃，然后我觉得大人也要吃。你知道妈妈很容易处于在一个精神紧绷很焦虑的状态，随时都可能要骂小孩，飙小孩，那很重要。有啦，我有偷吃啊。
对对对，其实啊，因为我跟蔡教授他们团队很熟，我们今天这集没有完全没有业配，大家就是需要的话自己去买。
真的，现在坊间都有卖，我看大树有卖。
自己去买 OK。 对对对，到处都有卖。然后如果真的需要折扣码，我是有啦，私下再跟我要。
啊，可以，我们
因为我自己有在吃。
再去跟那个药理师的 IG， 对对对，去他 IG 下面，然后私讯先按赞，然后有礼貌的问一下，我可以索取吗？要有礼貌，
对对对，折扣码，
要然后要记得按追踪，然后听完他某一集再去跟他说。
我跟你说，我其实私下跟他们团队很熟，嗯，因为我很尊敬蔡教授，他在益生菌的领域就是如此认真在做研发，嗯，而且他都真的有做临床实验，嗯，然后来验证这些东西的有效性，对，所以他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教授，嗯，然后他们团队跟我说啊，其实这个精神菌他在处理婆媳问题居然其实是很意外，就是卖得非常好。哎，
欸，那是给婆婆吃还是给媳妇吃啊？还是两个都要吃？
媳妇买给婆婆说：“哎，欸，婆婆，这个反正就是益生菌啦，
好睡的啦，
啊，你
对你肠胃好的啦，
对，你就吃一下。”对对对，然后婆婆就比较温柔一点。
哇塞！我虽然这集真的没业配，但我们被我们讲得很像在业配，但是
真的很好笑，
很笑。对，而且我觉得比较有用，
我听到自己都笑了，
嗯，真的很好笑。而且当初我记得那时候还没上市之前，我们像我们这些自闭症的患者的那个家属，嗯，就是我们要买这一个就是 PS128 这个菌，我们是必须要提出证明哦，是小孩子他必须要有自闭倾向，或者是他有这个评估，嗯，或是有这个身心障碍证明，他才可以去买哦。我记得那时候状况是这样，嗯嗯嗯，然后后面甚至是，
他们其实有比较高单位的，确实是走医疗通路，
对对对，
就是在身心科诊所，对对对，那是胶囊的。但是如果你是在他们自己的一些管道，嗯，像你刚刚说大树啊，或是在电商上面的话，嗯，你买到的是就是菌株好像比较少
哦。因为我后来有，
对对，它还是有 dose 的差别，
哦，因为我有加他们的官方账号，嗯，好像会有一个窗口，他你只要把那个就是小朋友的，例如说自闭症的一些证明或是评估报告，嗯，你去 send 给他们是有折扣的哦，它是对病友来说是有折扣的，哦，对，就是
太好了，
它有一个组合价，然后是比较划算的那个优惠，嗯，比较优惠的价格，那你可以拿就是带回去让孩子吃，然后可以比较平稳定他的一个病症，嗯，或者是比较稳定他的精神状况，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的确也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而且假如说大家担心的话，嗯，那你可能回诊精神科或者是回诊身心科心智科的时候，可以去问一下医师说，嗯，欸，我小孩适不适合吃这个益生菌，那是不是可以帮助到他这样子，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方法，嗯，那甚至我觉得也是真的大家比较容易会有情绪波动比较大，然后或者是甚至是说可能，嗯，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去试试看，因为像刚刚思思有说，就是他有一些，例如说试吃的啊，或者是有一些像是折扣码等等的，嗯，其实我觉得买一两盒试吃看看，
啊，
那有时候孝敬婆婆、孝敬公公，这也是好方法。
对呀，
啊，太棒了！
如果像妈妈可能在家压力很大，也可以给妈妈吃一吃，搞不好她觉得很开心。
真的，她可能就不会那么啰嗦，或者是不会给你情绪勒索，你会觉得。但是生活真的是一片祥和，
生活好过多了，
真的
是啊。因为你看益生菌的功能那么多种，就是大家也不一定说我一定听完这期节目我就要买蔡教授的，而是说益生菌啊，益生菌它目前为止的研究是发现它不止在健胃正常，它不只是说你可能腹泻便秘的人有效，它第一个帮助营养吸收，再来它跟免疫系统是有直接关系的
哦，对耶。嗯，然后人家就会说肠胃顾得好，你的身体状况就没烦恼，嗯，
真的。而且你看中医师也是，中医师在任何生病的病人身上，嗯，他都会跟你说你先把你的脾胃调好，营养吸收进来了，
对，
身体自己就健康，
对耶，
对啊，
真的耶，
是，嗯，哇。所以你真的要说我推荐儿童吃什么营养品，嗯，我唯一就是觉得，嗯，可以去吃益生菌，多吃一些好菌，嗯，对啊，嗯，
而且，
嗯，甚至是像我姐夫最近自己在养，他在养那个克菲尔菌，所以我最近也开始做功课，想说克菲尔菌是什么菌，
对啊，
我就研究了一下，发现很多妈妈都有在养，对啊，
啊，
克菲尔菌它是一大堆菌，然后你可以自己在家里面养它，对
啊，自己养是什么概念？
自己养。你就是每天喂他喝牛奶，然后他们就会制造酸奶出来，然后你把酸奶喝掉，但剩下的菌种还在哦，就是过滤出来那个菌种都还在，然后你就再喂他喝牛奶。
啊，这是什么东西？
很像养，很像养宠物一样。
所以你是说菌也是可以自己在家自己养哦？
但是这件事我有问蔡教授，蔡教授说他比较担心的是台湾的环境、
比较潮湿，
因为我们比较潮湿、所以有可能有一些杂菌会跑进去、所以蔡教授他没有很推荐大家自己在家养菌。但是我知道很多人正在这么做啦，所以
好酷哦，
也是一个资讯。对，
哇，我等下去查一下，因为我就太好奇了，因为我其实有听过这个词、可是我不太理解这个东西 是什么东西。
哦，
对，
它其实就是非常非常多种菌，然后共生在一起，而且他们会就是长得很像花椰菜，或者是像粥一样。所以你喂它喝完牛奶，它制造完酸奶，你用滤网，你是可以把这个菌种再捞出来的，所以你才能够再喂它喝牛奶，非常非常有趣。
这是其实是像我们自己在做优酪乳的概念是一样的吗？
类似，但是通常优酪乳我们会去买那个就是优格粉，
对，
就是你用这个粉制造，然后吃完一次就没有了，而且你也是过滤不出东西来的
啊。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因为克菲尔他们比较特别，就是它会凝集在一起，有一小撮一小撮的那个菌种。
哦，这是它那个菌的一个特性就对了。
对对对，他们会聚集在一起，然后成为一小一小朵一小朵的，像花或是像粥状的东西。
好有趣哦！
所以你才有，对，你才能饲养它，非常有趣。
就可以养它，
我觉得可以养它，我觉得很好玩。但是因为我就咨询了蔡教授的意见，他说你还是小心啦，那个你根本不知道混了什么杂菌进去，万一你吃了就是
哦，对啊，如果你
无法分析，
就是家里可能也不干净，那你可能喂这个菌种，然后可能一些不好的，就是说霉菌跑进去，把你吃下肚子里面，反而会有问题哎、欸。
对啊对啊，所以蔡教授是画一个问号了，他说你自己评估啦，我是
太有趣，
我是没有很推荐
大家听听就好，如果你家真的是无菌室的话，你再去尝试看看、
对对啦，但我不反对，因为我姐夫自己也在尝试，然后我最近也拿了一些来研究，就是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真的蛮有趣的
对，但家长如果是严谨的家长、你想要确定你小朋友吃下去的是确定的菌株的话、那还是推荐就是买这些
绑件的，
有检验、对对对，有上面都有那个
有标志、
那叫什么、有
一些
检验啊，有标志啊，对对对，就是用严格的标准制造出来的产品，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确保你吃到的是好的好菌。对，但如果家长比较是那种开放心态，觉得说，哎，我可以养养看啊，我可以自己制造，
带小孩做实验之类的。
对对对，搞不好小朋友很开心。
哇，那以后就直接就是看之后当医生还是？哎，不错哎，从小养成哎，医生游戏。
真的
哇，
对，所以我自己也正在做人体实验了。我就想说，我吃一阵子看看好了，再来告诉大家到底感觉怎么样。
那你之后会录成节目跟大家分享吗？
你说克菲尔吗？
对啊，
我想要就是显微镜下去确认到底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我才会问蔡教授说有没有办法观察，因为我总是比较想要分析的详细一点，但是。结论是它没有那么好分析、对，因为它里面可能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菌在里面，而且也真的有可能你混了一些杂菌进去，造成它的菌相改变，对，所以这个变因太大，导致我会觉得说我好像没有办法给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出来。
了解，
对啊，
那可能就是用、
我想任何、对任何克菲尔的饲主可能都要去有这个警觉心，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它到底今天的菌跟昨天的菌有没有一样？
对，而且你刚用"饲养"这个词，我觉得太有趣
了。它就是饲养，
太有趣。我刚刚说，如果听众可能从这边听，或他中途可能睡着，他要这边想说奇怪，我刚刚在听用药安全，怎么突然听到什么饲养什么菌？
原来可以饲养益生菌吗？有这种事？
对呀、大家应该觉得哇塞，好酷哦！养什么猫，怎养什么狗，我们来养益生菌好了。
对，我的新宠物是克菲尔菌，
大家觉得、超酷的，又不知道是什么。
对对对，很有趣，大家可以上网去研究一下，蛮多这个就是饲主他们有写了非常多的文章。
哇，
对，但是风险就是你不容易分析，所以
可能除非你家是开药厂的，
研究的精神。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人体实验一阵子想要做个报告出来，但我可能给出的答案还是很模糊的、非常可能是很模糊的。
了解，
对啊，
谢谢这次跟我们分享这么有趣的事情。
没错，算是一个 新知识，对一些人来说是新知识，
真的，
对，
真的，我觉得很酷哎，就是你可以在从 podcast 当中还听到其他你可能平常没有涉猎的东西，但是听起来好有趣，然后你就想说，嗯，来试试看好了，但是大家真的是要小心啦，
啊，来研究看看好了，
对啊。
对，安全还是很重要了。哦，嗯，对了，说到蔡教授他的那个 PS128，嗯，他们最近做成宠物用的益生菌了，我有给我们家的猫猫吃。
哦，嗯，有用吗？就是对猫猫来说，它的那个
有用，嗯，
真的吗？
对，因为我们家的猫咪两只互相讨厌对方，嗯，所以他们就是都会有焦虑的问题。嗯，
那我要拿去给我们家猫试，因为我们家的猫它很怕小孩，就是我们家小朋友在，它就不敢进房间，它，啊，就会跑走。他就只有我们一个人在的时候，他才会过来蹭我们，或是跟我们互动。我想说，是不是对他来讲会比较有效一点？因为小孩子会很想要跟猫玩，所以他们可能会比较压迫式的。那猫咪又比较胆小，因为我们家的黑猫姐姐她比较胆小，那所以她很容易就是一感觉到有小朋友的那个脚步声或是有声音，她就赶快躲起来。
哦，
对，
欸，我觉得有差别耶，真的，因为 我给他们吃了一阵子之后，我发现，我们家姐姐她是容易拉肚子的猫咪，哦，对，然后弟弟是很讨厌姐姐，所以弟弟每次都是对姐姐充满敌意，然后他就会弟弟就会舔自己的肚子，舔到肚子的毛全部都吐掉，
啊，压力太大了，
对。压力超大，然后连医生都说我要小心，因为这样会造成心脏的问题，就心血管也会受到影响。对，所以我两只都有吃完之后，我发现姐姐的这个腹泻问题
比较改善，
她就没有那么容易拉肚子。哦，然后弟弟呢，心情确实是好很多，哦，对，他比较不会乱哈气，然后那个肚子的毛也有长回来一些。
哇，好酷哦！
所以。所以其实连猫都需要益生菌，
真的太像业配，但我们真的没业配，再强调一次，
我们真的没有业配，
真的没有
业
配，
真的，
只是刚好我们都有使用过这个益生菌。
对对对，还是要强调一下，我们没有业配，你不一定要买蔡教授的菌，就是外面有很多很多的好菌，
对对对，
大家可以自己去比较。
如果大家好奇的话，可以去听诗诗那一集，他访问蔡教授的那一集，你就会更了解，然后你也会知道说，哦，你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一个功能，你去吃了这一款益生菌，你的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其实真的要去听诗诗那一集，就比较了解是哪一集。棒，
EP59，
好
，EP59，
大家记得哦，就是听药理诗诗EP59那一集，就可以有更清楚的有关于诗诗跟蔡教授聊这个好心情这个益生菌的一个部分，大家会更了解。那你再去判断或评估说要不要去购买？那现在其实房间都买得到，电商一些平台也都买得到。先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啦，就是我们一个经验分享。就是用过觉得不错推荐一下。
对啦，就是其实益生菌它的补充对人体来说它是没有什么负担的，因为你确定你吃到的是好菌的时候，所以没有感觉也很好，至少它不会有什么坏处发生。
对，我觉得你如果吃了没有感觉代表你身体很好，那只是它在增加去保养你的肠胃道，
啊，
那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是啊，是啊，而且像我啊，我甚至都是因为我热爱做人体实验，所以我甚至会把很多个牌子的益生菌产品混着一起吃。
哦，
因为肠道里面是数百兆的菌，所以你平常补充这些可能200亿、500亿，这其实没有很多。那它对你的这个肠胃道的影响也没有那么巨大。所以像我有时候甚至是3-4个牌子，我全部同一天吃下去，其实也不会不舒服。
哦。
对啊，
这个我好像有曾经也做过类似的实验，就是我们家刚好有两款益生菌，
哦，
一个是胶囊的，然后另外一个是粉状，然后我想说这几天好像就是肠胃有点不太舒服，我就一起吃，然后吃就吃几天，然后你再喝大量的水，你就发现好像身体机能或是免疫系统变比较好，
觉得蛮舒服的，对不对？
对，好睡，然后你吃得好，
啊，
然后你排便也很顺畅。
对，所以其实各式各样的这个好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补充看看。
真的，
你看我连克菲尔我都勇敢的吃了，虽然蔡教授说这个一个问号，但我还是勇敢的吃。
去试试看，太勇敢了。
对，就想要试试看嘛。
那我想问，这是你当药师的一个原因吗？因为其实我也蛮想了解，说你为什么想要去做药师，去学药师
这个
科目？对对对对对。
哦，好，就是。其实蛮有趣的，就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还不会讲话的时候，我妈妈就抱我去算命，然后家长都很爱算命。
哦，对。
然后算命， 对，算命先那时候就说，哎，这个是药师啊，这样。然后那时候还没有医药分业，所以其实我妈还想说，药师
是什么命名？
对对对，还想说这是什么？这是开药房吗？就搞不清楚。对，所以我很小的时候，我妈就有跟我说，哎，那算命说你以后是药师。然后我想说，哎，什么药师？好吧。所以后来在就是选志愿的时候，我就有填下去。但其实我最想要读的是建筑系。对，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对，所以我也有考上美术班，我也有考上数理自由班，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算了，画画当兴趣就好，我不要当职业，所以我那时候就数理自由班。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在选志愿，我其实是想要当建筑师的，因为又可以画画，然后我的数理又很好嘛，对啊，对，然后就想说好吧，算命的说药师是吧，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填填看药学系，你知道不填没事，一填就中了，
命中注定耶。
怎么会这样，
真的是命中注定耶。而且以前应该说以前算命师，你像你刚说药师跟医生这大家都混在一起，搞不清楚嘛，重点是算命师为什么可以这么精准的讲出药师两字，我觉得也是蛮意外的，好精准哦，
很神奇对不对，
对啊，不知道还以为是什么药师佛还是什么宗教那药师，哇
很有趣，对，所以其实是这样，我也在那之前我也不知道药师要做什么，
所以你就读了之后发现 对这个科目很有兴趣吗？
也没有，也不是说真的很有兴趣，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它是帮助人的事情，那我在当药师就是职业以来，我都会觉得说哦，原来其实我可以，因为台湾人的用药还真的是很需要被教育，
是真的，
对，是真的，因为大家太喜欢，台湾人太爱吃药，所以台湾的洗肾率才会这么高，而且大家都乱吃，就是也不知道自己在吃什么，然后东吃一点西吃一点，这样，
对，因为大家都觉得有病吃吃药，吃药就会好，然后就不停的去看医生，不停的拿一堆药，然后乱吃，然后也不去注重说什么剂量，或者是间隔几个小时要吃，饭前饭后半小时吃，大家都乱吃。
搞不清楚，全部混在一起吃，然后就有那种怕吃药怕的要命的人，就是死都不吃药派，
对，也有，
然后跟什么都要吃药派，
对对，
对啊，所以其实老实说，我做药师以来，我觉得还蛮，就是这个职业有其必要性，
很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真的可以帮助人，然后我们真的可以传递正确的知识，所以我也做得蛮开心的。那虽然中间斜杠了很多事情，就是
对，我觉得你
又唱了歌，
真的
又主持电台节目这样。
因为我在想说，之前就想说，就想看一下你的那个资料，然后想说又有电台，然后又是就是歌手，然后而且是创作歌手，然后后面还有就是你还去了很多国家，然后你也是个非常喜欢冒险的人，然后又是一个药师，我说哇，这个人真的是太奇妙了，然后长得那么漂亮，哇，太不公平了，
没有啦。我觉得我唯一的信仰就是生命啊，生命是很珍贵的，所以我们拥有了这个生命之后，我们就要珍惜它。然后地球呢，也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所以我们就要热爱地球。
真的，
所以我觉得我的信仰就是，这是一个充满爱的生命旅程，大家应该要就是好好的活着，然后去汲取这个你人生当中所有的快乐的事情，所有的这个好的能量，然后开开心心的把这一生过完，所以。当药师也是在帮助大家得到健康，恢复健康，你才能开心过你的生活。
对。
然后我在做音乐的时候，我的音乐创作其实大家去听一下就会知道，它是充满爱的，
真的，
就是希望大家透过这个音乐，你会感觉到正能量，你会很开心，
真的。
对啊，
而且你在歌曲里面，
所以也在做同一件事。对，没错。
对啊，大象也在那一张。
这就是我
专辑不是就那个那首歌不是就在讲说，因为现在大象就是在人工饲养，可能他们像例如说在泰国或者在一些就是旅游景点，
啊，
他们其实是被奴役的，而且是非常不舒服的，就觉得好可怜，哦。
对对，他们太不快乐了。
对，
那我想看大象，我可以去野外看大象，我不一定要把它就是关起来。
对
对啊，
真的。
所以我们爱生命。就应该要让生命都在他们该有的地方好好的活着，
没错。
对，这也是我喜欢泰戈尔的原因，因为泰戈尔的诗里面就是充满了这些对地球的爱，对人类的爱，
真的对生命的爱，
啊，
真的
对生命的爱，所以我觉得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它都不冲突、嗯、就是药师也在帮助大家拿到健康、嗯、可以好好的过日子、嗯、音乐也在疗愈大家，让大家听到之后可以快乐，可以有能量。然后像我现在在主持的这个节目、嗯、就是电台的节目，我也觉得它很正面，它很有意义， 它也在宣导正确的这个健康观念、嗯、尤其是会有很多医生来分享就是一些新的这个治疗方法、啊、然后每次听完节目我都觉得哇，真的充满希望、嗯、大家就算身上有疾病的人，因为你努力的活着，所以就会有很多努力的科学家发明很棒的新的方法来让你活得更健康。对啊，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很快乐，我在每一个身份里面都非常快乐，当然这个药理师的频道也很快乐、就是讲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不会啦，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在听你节目当中、嗯、你会觉得有些话题是很有趣，然后有些话题又很有知识性、嗯、所以你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充满很丰富色彩的一个节目，一个 podcast 频道。要听什么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真的。
因为我的 人生就是这样，嗯，非常奇怪，奇怪的组合，所以这个频道内容也会是一些奇怪的组合。
但是这就是代表你啊，就是代表药理师是这个 IP、
啊、
真的很酷哎、欸，
是是是，
对啊。
就是跟大家说，你就勇敢的想做什么，你就通通都去做，然后在每一个领域、嗯、你只要够认真，它就会开花，
真的，
它就会非常精彩。
没错，我太喜欢你后面讲这段话，而且我觉得你的理念跟你的想法很正向，而且非常的充满能量跟力量、嗯、很棒。而且我觉得这刚好也是我们这些家长很需要的，甚至是我们在养育下一代的过程当中、嗯、你偶尔也会遇到一些比较疲劳轰炸，或者是你压力很大，甚至是像我们有特殊的一些家长，其实我们都在高压的生活、嗯、因为 你希望孩子可以就是越来越像一个正常的孩子，那甚至是说你希望他能够不受到歧视等等的、嗯、所以在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通常都会很希望会有像这样温暖的能量可以来帮助我们带领，就是短暂的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嗯、例如说像听你的节目也是，听你的音乐创作也是、嗯、那甚至是在听你的电台，你的那些例如说跟医生访问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新的知识、嗯、然后新的一些做法，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有帮助，然后甚至是我觉得可以说是带帮忙家长，然后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力量跟能量，所以其实是真的很棒哎、欸嗯，
没有，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就是每个人生下来都会面对他自己生命的功课，所以我相信有很多家长其实很辛苦，嗯、因为每一个孩子都非常特别，
对
对啊，尤其是如果大家天生带有一些问题的话、嗯，可能不一定是严重的问题，但他们都会是我认为是生命珍贵的礼物了，就是。既然功课来了，它存在这里，我们就是正面的来这个好好的跟功课相处、嗯、然后我们去学习我们该学习的东西，这样在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它一定会回馈你的，因为生命会回馈我们很丰盛的礼物、嗯、对啊，所以虽然现在也许很痛苦，可能有些家长他现在照顾小孩就是累到不行，然后或者是他有一些这个难关、嗯、但是当你跟这些痛苦共处，而且你在当中你足够的努力，你足够去爱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相信他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对啊，嗯，像我自己也是啊，你看我做这么多事情，
真的。
然后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的努力可能白费了，也许我这个这么长一段时间，我投注的心力，也许一点用都没有、嗯。但是有一天你回头看，你会发现没有一件事情是白做的，嗯、真的。没有一件事情白做，生命到最后他们会汇集成一个河流，然后你会在这里面发现说，原来我走过的每一步都是有用的、嗯、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对啊，他在未来某一天他会生命会回馈你，他会回答你的、嗯、对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抱着希望啦，我是这样觉得，就是不管你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人生功课、嗯、对，他最终会有伙伴来到你身边，会有好朋友、嗯、然后他会有好的结果，一定都会有的，对啊，
哇天啊，后面这段话真是充满能量。
没有，就是这样、啊、所以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容易的啦，老实说，
真的、嗯、真的是这样。
大家都有自己的功课，
没错，而且真的不是有些人
是
光看他的表面好像都是光鲜亮丽，或者是他生活过得很好、嗯、但其实他在内心深处，或者是他在例如说 例如说在关掉社群平台之下，他也许也遭遇的某一些困难，或者是某一些的困扰等等的，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像我们眼睛所看的好像就是那个样子，反正有时候我们要去更了解彼此，然后甚至是用比较包容，用比较多元的一个观念甚至是一个想法来去看待每一样在你眼前的事物，这样会对你自己来说是一个比较比较公，应该说比较透明化，然后你也会用开放的心态去看每件事情，你也会得到更多。
对啊对啊，真的
没错。哇，其实我刚本来是想问说最后你想对家长说什么，说哪一些话，可是你刚刚那一些都已经讲完了。不过
我觉得照顾小孩真的很不容易啦，
超累的。
因为我
但是还是要生啦，因
为我在儿科待了好几年，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生啦，
对对对，
因为现在已经少子化了，不能不生啦。
真的，台湾生育率太低太低了，拜托大家，你们都很伟大，你们真的
继续争抢报国。虽然我讲得非常心虚，因为我已经结扎，对对对，但是大家如果有钱有能力，继续生好不好？
对。真的真的，多生一些多生一些，才会不要让台湾这个我们的高龄化真的太严重，我们已经超英赶美了，可能再过几年就是全世界最老的国家。
哇天
哪，这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对耶，
对啊，
这真的也是耶。
就是大家都不生小孩啊，然后你看整个医疗体制将会在十年之后变得压力巨大，因为没有年轻的，
没有心血
团队了，没有了，对，因为都不生小孩嘛，所以不会有年轻的医生出现，也不会有小护士出现，因为都没有小孩，
真的、啊、也不会有药理师了，年轻的药理师，
你看等我们老了就没有人照顾我们。
对，这个好可怕哦。所以大家也要努力生起来好不好，国家需要大家帮忙。
真的努力生起来，台湾应该各县市都有一些那个辅助方案吧，就是各位妈妈们。
对，有，真的有，我之后来找那个社工还是找那个相关单位来聊一下。
真的真的，就是政府都会有很多这个帮助大家养育小孩的一些基金，所以爸爸妈妈可以去申请，不要错过这是自己的权利。
真的，不过刚好也是
我有学姐在做这个、
啊、真的、哦、
对，他们就是对，他们专门在帮大家可以捞到一些这个政府的补助方案，然后帮助各式各样老人啊，然后夫妻啊等等的。对啊，
诶，这是社工吗？还是
他们是一个平台，然后他们是一个公益性质的平台、哦、就是专门帮大家把这些资料捞出来，所以他算是做了一个搜寻引擎，然后你只要输入就是你的状态、哦、你的所在县市、然后就把当年度的这个所有你可能适用的一些方案全部都列出来，然后你只要去申请就可以了、哦、
这个平台可以就是之后 提供给我吗？
可以可以可以，我到时候私讯给你，
好好好，
然后你可以贴在那个节目的讯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我现在例如说我生小孩或是我现在请产假，我有什么样的福利，我有什么样的一些补助我可以申请、真的大家都不清楚、欸、因为其实政府在这一块
不清楚啊。
对，政府在做宣导这一块，他们其实就是东补一个西补一个，所以其实你没有遇到这些事情你根本不知道，那甚至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些资讯统整起来告诉你啊，你现在到这个阶段你可以申请什么、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的存在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的。
是啊是啊，所以我学姐他们投身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蛮了不起的，只是我暂时现在忘记他们那个搜寻引擎名字、我找到之后给你。
好哦，我有
刚对没问题、
我刚有想说就是另外想要再问的有关于像是用药的问题，其实是跟产妇有关系，跟孕妇有关系。
是，
对，因为其实很多孕妇，尤其是我当初我在怀孕的时候，我感冒，我其实不敢吃药，因为我会觉得说我怕我吃这个药不知道会影响到胎儿，所以我觉得也刚好有你的就是专业知识来去跟就是有在收听的一些例如说怀孕中的妇女啊，或者是说你还在备孕啊，
是
还是说你现在是产后妇女，可能你还在哺乳等等的，我觉得后面这一段可能非常需要有你的知识来去告诉大家说有关于就是产妇或是孕妇或甚至是哺乳妈妈用药的安全的这个问题。
是，孕妇用药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很多很多的药物他们其实是孕妇是不能使用的。
记得有分等级对不对？
所以有有有有孕妇分级、那所以如果已经在备孕时期，其实你就应该要尽量减少自己所有的药物使用、那假如说你是有一些药非吃不可的，这时候你可能就要跟你的医生做讨论说，哎，我现在要准备备孕了，那我长期使用的这个药物对胎儿会不会有影响、对，因为可能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所以 孕妇在整个怀孕期间能够用的药是少之又少的，所以大家这个在备孕的时候应该要让自己的身体进入一个很强壮的状态，才不会到时候你可能已经正在怀孕中，你想说什么药我都不能用，但是偏偏你可能又生病了，那就会是非常棘手的状况。对啊，所以其实呢，对于孕妇来说，我们是希望能不用什么都不要用。
了解。
对，就是只能用在刀口上，所以孕妇一定要密切跟医生做紧密的配合，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即使是中药也是一样哦，所以不管中药、西药，甚至是营养补充品，最好是都跟医生做充分的讨论。对啊，在怀孕期间。
哇，最后这一段宣导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真的是有关于可能胎儿的状况，甚至是例如说哺乳妈妈，你可能在哺乳的时候你吃了什么药，也可能会影响到你哺乳中的那个婴儿。所以就是跟大家说，就是像思思刚刚的建议，就是大家要去跟医生做好一个沟通，例如说我现在什么药适合吃，什么药不适合吃，大家问清楚。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药理思思上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用药知识，以及他用正能量来去感染每一个人。那我们下周外星孩子地球日记再见喽，拜拜。
香料的芬芳，究竟是迷迭香还是薄荷？